公元597年，以西结与一万多的犹太人被驱逐到巴比伦。
Under the last instruction, Ezekiel preached about God's coming judgment on Judah.
神指引以西结要向犹大国的人宣告神来临的审判。
He preached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他宣告圣殿将要毁坏。
He preached about the fall of Jerusalem.
他宣告耶路撒冷城要灭亡。宣告神会按着子民的罪孽审判他们。以西结用了许多的标志的行动，表演了神对犹大的审判。一年过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圣殿还在。两年过去，还是没有事情发生，反而犹大的军事更大的强壮。埃及供应马匹还有军队给犹太。三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事情发生。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年过了都没事。宗教领袖还有子民，他们对神的约就更加的不忠诚。虽然所预言的没有一件事情发生，但是以西结继续很热忱地宣讲神赐给他的信息。很多犹太人都变得很怀疑，他们觉得以西结在宣讲神的话显得很愚闷，也显得很可笑。但是有一天，以西结却从犹大那里得来了一个简讯。
A fugitive from Jerusalem with the news Jerusalem has fallen.
有一个难民从耶路撒冷逃到巴比伦，然后告诉他一个消息，说耶路撒冷城失陷了。
We read in verse 21, in the 12th year of our exile, in the 10th month, on the 5th day, a fugitive from Jerusalem came to me and said, the city has fallen.
所以在21节这样说，耶路撒冷城沦陷了。
In that year, 586, Jerusalem fell.
在那一年586年，耶路撒冷城沦陷了。
7 years had passed since Ezekiel first preached about God's judgment.
7年已经过去了，7年过去了，以西结宣告神的审判。耶路撒冷城果然沦陷了。
In Ezekiel 3:26, we read the Lord telling Ezekiel, "I will make your tongue stick to the roof of your mouth, so that you will be silent and unable to rebuke them. Though they are rebellious hearts, when I speak to you, I will open the mouth, and you shall say to them, 'This is what the Lord God says.'"
而在以西结3:26，我们那里读到神说，他将开以西结的口，让他能够再次的说话。以西结他不能说话7年了，唯有神让他有信息，他才开口说话。而就在那个难民逃出来跟他报告之前，神就恢复了以西结说话的能力。所以从那时起，以西结就开口，重新有能够自由的说话。
In chapter 33, verses 21-23, Ezekiel addresses two groups of people.
在33章，以西结向两组人说话。
First, he condemned those Jews who remained in the land.
第一组人是那在留在以色列境内的人，以西结谴责他们。
Those people had expected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to end soon.
那些人他们以为这个巴比伦的沦陷会很快的就过去。
And Ezekiel rebuked those who gathered to hear him in Babylon.
所以以西结就召集他们来到听他的话。
Those people only came, listened, but did not put God's word into action.
这里说他们来，他们听了，但是他们却不去行神的话。
Let us not understand the life of Jews.
这是我们必须 须明白一下这一批人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批留在这里的人。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责备或者责骂那些城内的犹太人呢？我们说这个打这个落水狗不是很新的吗？但是其实这组人他们完全值得被骂还有被起诉。第一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神的审判。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自欺欺人，他们把自己的情况与先祖亚伯拉罕的情况相提并论。然后再看第一个被责备的那个理由。很多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说这个巴比伦的俘虏会长达70年。他们认为这个灾难很快，可能2年后就会过了。他们拒绝相信以西结，反而去相信假先知。在耶利米书我们读到有一位假先知，他的名字叫哈纳尼亚，他曾经预言说在2年内被俘虏的犹大王和子民将回到耶路撒冷城。这里这样子说，耶利米书28:2-3，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沙尼加从这个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批犹太人他们把自己跟亚伯拉罕相提并论，就自己自误了。他们自称他们是神所留下来的一个渔民，要以后要占据这个应许地，所以他们是抱着虚假的盼望。所以他们叫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他一个人就能够得到这个地，我们人这么多，这块地应该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他们的推断是说，如果亚伯拉罕一个人都能够得这地为基业，那么我们这么多以色列人留下来，肯定表示我们有权利得到这块地。但是他们推理完全错误。亚伯拉罕他是正直的，但是这些人他们是罪恶升级的。25节，神就责备他们，他们犯了很多的罪，神说这个地岂能留给你们吗？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指示去敬拜他，违背了和玷污了神的敬拜。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吃血，就是那些还有流着血的肉。这是不能够的，因为在利未记17:10-12这样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以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以吃血。
Those Jewish worshippers were eating the very last substance that God had intended for the use in the atonement of sins.
他们吃血，但是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而神的旨意是使子民可以用这些动物的血为他们赎罪。所以子民吃这个血，就是亵渎了这赎罪的意义，使他不恭敬、不洁净了。
Next, we see that the people worship idols when they were supposed to worship the Lord Himself alone.
第二，我们看到他们拜偶像，虽然他们原本应该只是敬拜、侍奉耶和华。
The book of Jeremiah informs us that the same group of unfaithful Jews wanted to forsake the covenant God.
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说，这群不忠实的犹太人，原本他们要离弃神的约，他们原本要逃到计划到埃及去。他们原本要移民到埃及，然后投靠还有敬拜埃及的神明。所以在耶利米书43章，他们说。他们决心离弃耶和华，要去拜埃及的神明。然后我们读下去，耶利米书44章就看到，他们认为或者他们相信耶路撒冷城的沦陷，是因为他们停止了向这个天后烧香敬拜。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城的沦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敬拜耶和华真神，而是因为他们停止了敬拜偶像。第三，讲到他们流人血。这里说他们把无辜人害死，为了得到自己要的利益。
So the people's reasoning was faulty.
所以他们的推断是错误的。能不能够拥有这个应许地，在于子民有没有遵行与神的誓约，而不在乎人数的多或者少。所以很快的，他们这个狂傲的相信就会被毁灭了。在27节，神这样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那些留在城里的，要在荒场中必倒在刀下。那些逃到田野间的，必要交给野兽吞吃。逃到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然后那个地将成为很荒凉。再听这个28节这样说：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吓。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仔细。以色列的山必都荒凉，无人经过。在神的眼中，拜偶像是非常严重的罪孽。犹大国他沦陷，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子民一直在拜偶像。神很憎恨人崇拜假神。那么既然神那么恨恶拜偶像，那么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今时惹我们的一些偶像是什么。今天最微妙的一种拜偶像的现象，就是信仰还有其他信念融合为一。 如说一个这样的基督徒，他会宣称自己是信靠基督，但是他的信念掺杂了许多不纯正的信仰内容。
Some Christian may say, I pray to the Lord Jesus to guide me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有的基督徒会说，我向耶稣祷告，为了我的经济的那个情况。
But I also practice feng shui to avert bad luck.
但是我同时也要使用风水来挡这个霉运。
Another may say,
也有信徒说，我信靠神掌管明天，但是我也要参考一下我的星座运程。这些就是信仰融合的一些例子。今天的信徒他们崇拜的偶像不是用木用泥土做的，他们敬拜的就是有血有肉的偶像。有的信徒会把其他同样也是人的人当作偶像来拜。我指的是那些对这明星的一种疯狂的推崇。我是说，去欣赏那些有天分的演员或者音乐家不是错的。但是也有一些所谓的健康或者健全的欣赏偶像的一种关系。
I'm talking about unhealthy types when adoration becomes fanaticism.
我讲的是一种有一种病态的，就是当那个敬仰成为一种疯狂的痴迷。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celebrity fan syndrome.
所以有三种的痴迷的这个症状。
The first type is entertainment social level.
第一种是娱乐性的，属于社交群体方面。
Most fans are attracted to favorite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talents.
许多这些知迷，他们对偶像明星都很着迷，因为这个明星他的才华能够娱乐大众，也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
That is normal, that's part of growing up.
这是 OK 的，因为这个是成长的过程中。
And that's also part of growing old.
也是变老的一种现象呀。
The second type is an intense personal level.
第二种呢，是一种很强烈的，属于个人的层面。
A fan may possess intensive and compulsive feelings towards a celebrity.
这个痴迷，他对于明星偶像有一种很强烈、很强迫性的感觉。
Then there is a third type, there is a pathological level.
第三种就是病态的。
A fan has uncontrolled behavior and fantasies over.
这个痴迷对于自己的偶像已经到一种无法控制的行为，加上一种幻想的程度。
Some fans are keen to marry a celebrity when that person does not know he or she existed.
有一种这种迷他甚至想渴望要去嫁给或者娶这个偶像，虽然这个偶像连他的存在都不知道。
Some say if my idol dies, I will want to die also.
有些说如果偶像死了，他也要跟他陪他一起死。
The first type.
第一种的现象是正常的，但是第二种、第三种的关系是有点不健全、不健康的。那种反应简直太像是拜偶像了。所以这个30节到33节，以西结就责备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些人听了道，但是没有去行道。他们做的是用嘴巴来敬拜神。他们把先知以西结当成是一个艺人这样。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去听以西结讲道，但是完全不管，也没有把他的也没有去改他的生活方式。所以神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众来这里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听你的话，但是却不去行。 们来，他们听，但是并不把以西结的信息当真。
That rebuke was repeated in verse 32.
那样的责备在32节又再重复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
In our application, we shall not just hear God's word and not bother to put them into practice.
所以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说，我们不能只是听神的道而不去行。
Let's hear the reading of James chapter 1.
请看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那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许多这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在口头上敬拜神而已，但是心中却隐藏着罪孽。他们用口表达对神的爱慕，但是心里贪图不义之财。那么就好像这个阿摩斯书所这里讲的那些人那样，在大概200多年前，阿摩西这个先知也责备这样的听众，然后这样子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要吞噬穷乏人的，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这个月亮几时过去呢？我们好去卖饼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呢？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筛子，用诡诈的天平去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所以今天的应用就是，我们不要献这个空头支票给神。所以我们唱诗歌，就全心全意全力来敬拜你赞美你，然后就跟神说，哎，不可以，这个另外一样东西比我更重，比这个更重要。或者我们唱，我奉献给你，全献给你。但是也许神真的责备说，哎，你在奉献的时候只是给一个小费而已，你没有把你全心而奉献下去。第三就是他们把神的先知当成是娱乐的一种艺人。说哇，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好像一个很好音乐家这样，但是听了却不行道。有些人或许把以西结看为一个很好笑的人，就好像那个豆豆先生那样。也许很多人也把他们的牧师看为一种有双重职分的人。哇，我的牧师他一方面是传道人，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娱乐大家的人。但是以西结说，清算的日子有一日要来临了。他说看啊，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应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哪一些话要应验呢？ 就是指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要承受神向每一个人的审判。因为这是第二十节讲的，他说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也有一个清算的日子。使徒保罗他的话就这样警惕我们，说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所关注的是信徒必须有正确的动机，还有侍奉主耶稣正确的动机来侍奉主耶稣。并且说在建立教会肢体要以耶稣的福音为根基，然后在真理上不可以妥协。所以建立教会的根基不能够建立在名人啊，或者那个有恩赐的人的身上。请看这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这样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褐鞋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若信徒的工作经得起神的考验，他就必从神那里得到奖赏。若经不起考验，那他的工程就被火烧焚了。当然他自己会受亏损，但是自己却会得救。但就好像一个人从火里逃出来一样，其实你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都烧毁了，只剩下一条命而已。所以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还有心态动机来敬拜我们的神。以西结说他们来了，他们听了，但是他们不去行。愿我们不会重复旧约以色列子民的一种错误。